敢逃避隔離會場事件引起洶湧輿論之後，中國國內首次有知名人士向打破中共黨內常規慣例再次續任的習近平總書記發出公開信，稱胡錦濤離職事件令人費解，要求習近平當局迅速公開事實，立即平息混亂。公開信作者是清華大學老校友嚴懷，亦都是根正苗紅的高幹子弟，他被當局列為禁書的長篇回憶錄進出組織部，因為揭密中共官員選拔制度而在海外聞名。1980年代，嚴懷作為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青幹局局長李鋭的部下，曾經參與考察重點培養接班人的第三梯隊工作，與在地方任職的胡錦濤和習近平都有密切的雙邊接觸，可以為通曉中共內部明爭暗鬥以至人事安排運作方式。由於79歲的胡錦濤和69歲的習近平都曾經就讀於清華大學，77歲的嚴懷近日則以清華校友身份寫信給習近平，對他們的學長胡錦濤的安危和健康表達關注。嚴懷在公開信中表示，胡學長如果因為身體欠佳離職，請簡略公佈病情。他寫道，若非生理因素，則即心理原因導致的行為，胡學長和學弟的部下一方或者雙方可能有處理欠佳之處，亦都請學弟你調查了解，明察秋毫。公開信話，我已經入黨57年了，雖然退黨33年，仍然有黨國情懷，並且表示曾旅居海外28年，放棄多國綠卡，一直保持住中國的國籍。公開信強調，離職事件如果不澄清，會嚴重影響貴黨和我國的聲譽，愛之深責之切，故發此信。這封公開信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的，目前尚未獲悉習近平或者中共方面有任何的回應。美國之音嘗試致電嚴懷，但截至截稿時仍然未能夠取得聯繫。美國經濟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是1989年清華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曾經擔任化學系學生會主席，與同校學過化工的工農兵學員習近平算是同系的校友。李恆清對美國之音表示，嚴懷以學長的身份站出來寫信給習近平，為胡錦濤抱不平，應該是出於對共產黨和中國的極度失望，和對習近平公然下令驅離滿頭白髮老人的義憤，是繼呼籲罷免獨裁國策的四通橋事件之後，中國國內又一個對中共二十大和習近平政權合法性公開表達抗議的行動。他說，
嚴懷的這個公開信呢，實際上是跟四通橋的和彭宰洲的這個抗議應該是可以畫等號，應該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呢，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說嚴懷的公開信實際上跟四通橋彭宰洲的抗議應該是可以畫上等號的，應該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他表明了他的立場，他亦都知道靠一個人的力量撼動不到這個邪惡的政權，但是他表明了立場，就是我不同這樣的政權同流合污。這位在美國的清華校友表示，他不覺得校友關係對權欲分心的獨裁者有任何的約束力，在權力出現問題的時候，獨裁者就會表現得毫無人性。1989年天安門學運期間，李恆清作為清華高智聯的成員，一直堅持到最後才離開廣場。那場震驚世界的群眾抗議是中共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因為遭到黨內整肅之後不幸逝世引發的。李恆清指出， 胡锦涛被离席事件虽然令人气愤和同情，仍然在继续发酵，但他不认为会激发出1989年这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他继续说，
他会继续的发酵，但是呢，不会像曾经的胡耀邦过世那样发酵，不会。因为呢，胡锦涛
他说会发酵的，但是不会好像曾经的胡耀邦过世这样发酵，因为胡锦涛不是胡耀邦，他亦是我们的校友和学长，但是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里面，在他从政的生涯当中，他手上沾满血，譬如他拘捕刘晓波，剿灭08宪章，虽然具体操作的是周永康和政法系统的人，但他是总书记嘛。还有在他从政的生涯中，西藏315暴恐事件，他是镇压的主要操刀手，虽然他背负了很多的冤屈好委屈，但他没办法与胡耀邦同日而语，大众只是基于人性对他报以同情，不会引起很大的波澜。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胡锦涛在会场被人架走前后的部分视频流出，举世愕然。中共喉舌新华社事发当日10月22号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用英文去回应舆论质疑，称其记者获悉胡锦涛会议期间身体不适，为了他的健康，工作人员陪他到会场旁边的房间休息，现在好多了。新华社推文还说，胡锦涛坚持要出席党的二十大闭幕会，尽管他最近在疗养，于是五毛粉红类的人群应声呼应，帮忙洗地，亦都有人指胡锦涛患老年痴呆症，但上述讲法显然未能够得到舆论的信服，反而激起更大的反弹和更多的猜测。第二日，新加坡传媒亚洲新闻台 CNA 拍摄到的更多视频曝光，更多的人指责新华社的解释纯属离天大方，欲盖弥彰。一位中国学者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个新的罗生门，当事人不讲嘢，边个都没办法破这件案件，都是猜测而已，就看哪一个猜测更能够逻辑自洽。对于众说纷纭的事件起因，这位学者指出，从目前公开的录影片段来看，投票已经结束了，大会正在等待宣布结果，胡锦涛想看当选的人员名单，估计这个名单会超乎他的预料，所以律战书加以阻止，是担心胡锦涛看了名单会当场表达不满。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引用他的分析评论，他说胡春华政治局委员的名额肯定是临时被拿下来的，被撤下的原因或许和胡锦涛被下场有关系，无论怎样解释这件事，有一点可以断定，胡锦涛绝无可能是因病被劝落场，这个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事件。在纽约从业多年的临床心理学家金晓春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胡锦涛在被拉出场外之前的表现来看，胡锦涛的面部表情是有一些僵硬，反应有一些迟缓，但未有当面进行测试，仅凭视频没办法作出老年痴呆症的诊断。这位心理医生指出，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即使对老年痴呆症患者，亦都要鼓励他们参加活动，他们有能力参加很多活动，假如胡锦涛确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也都应该尊重他的意见和感受，老年病人特别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尊重。金晓春说，
这个不排除，但是我们没有给他做过评估，所以也不能说一定说他就是老年痴呆症，如果老年痴呆症到什么程度，有轻度、中度、严重。
他说老年痴呆症不排除的，但是我并没有为他作过评估，所以也都不能够说他就是老年痴呆症。如果是老年痴呆症，还要区分严重程度，有轻度、中度、严重之别。一般情况下，轻度和中度的人可以参加社交活动，那一天让他参加会议，但不让他看摆在台面上的文件，不只是因为他的病情严重，他认识身边的人，他未有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行为，而且一开始就是要看他自己那一份文件，并没有说一开始要去拿 律戰書或者習近平的文件，所以他亦都沒有妨礙到別人。他坐低落嚟攞文件嚟睇是正常行為，他的判斷並沒有問題。至於點解旁邊的人唔俾佢睇，點解要叫人將佢嫁出去，就唔清楚啦。從港衛流傳的視頻嚟睇，胡錦濤同律戰書起爭執，王沪寧有所介入，習近平見狀，另轉頭示意叫嚟幕僚同埋工作人員，下令將胡錦濤弄出會場，然後扮嘢若無其事，現場頓時氣氛緊繃。呢一幕剛巧在傳媒翻到記者席位上時上演。對於視頻中胡錦濤被架離主席台時嗰種瀰漫全場的肅殺之氣，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日前在華盛頓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他看到那些非常恐怖的視頻，所有人都坐在那裡動都不敢動，證實這個場面是非常恐怖的。他說
反常必有妖，那么因此我们就觉得这个你这么反常的举动，你能够把它扣成为胡锦涛老人颁证吗？我觉得恰恰不是，而是他们在那个侵犯了胡锦涛作为一个党。
他说反常必有妖，因此我们就觉得你这样反常的举动能够将他扣成胡锦涛老人干政吗？我觉得啱啱唔係，而係佢哋喺度侵犯嘅胡錦濤作為一個黨員嘅正常權利，所以我覺得佢後面係有一啲貓捉老鼠噶。蔡霞抨擊習近平2018年為咗廢除國家領導人任期制而採用流民手段修憲，呢次再玩弄流民手段，為個人修改黨章，使佢繼續做老大，將中共搞成頂住政黨嘅名義嘅習家幫派組織。蔡霞仲指出，不能夠高估習近平等人對高清攝影技術的認知水平，正是他們對尖端科技的無知，才使得到外國傳媒能夠拍攝到並傳播這些視頻的圖像，而他們當時並未意識到中共的一個天大秘密或者是天大醜聞已經流出。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日前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延安和河南安阳红旗等毛泽东时代革命遗址参观期间，他高调推崇血腥清洗整肃知识分子的延安整风，并对年轻一代表示，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做出来拿命拿回来的，不单止过去这样，新时代亦都如此。呢位誓言延續紅色血脈同埋紅色基因嘅政治強人，喺一個禮拜前閉幕嘅黨代會上講話中，反覆強調鬥爭同埋安全。一位與改革派精英關係密切嘅中國政治學者，上個禮拜對美國之音表示，二十大上議外出局嘅政治局常委，被稱為改革意識較強嘅李克強同埋汪洋，唔能夠全身而退係一個問題。明年兩會之後，估計會被進一步清算。有分析人士指出，胡錦濤被離職事件不單止掀開了中共高層殘酷內鬥黑幕的一角，同時亦都讓該黨失去了一次向世界展現他黨內還有一些包容不同聲音空間的機會。他說讓胡錦濤舉手投反對票，不是顯得更加民主嗎？很多政論人士在海外社交媒體指出，胡錦濤主政時期奉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遵守黨內集體領導原則，十年前到點裸退，被讚譽為高風亮節，與口頭上宣稱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實際上一心謀權開歷史倒車想做皇上的習近平形成鮮明的對照。流亡美國的著名中國文化人士魏京新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胡兩個人在二十大最後一刻突然反面，是一個暴露中共高層激烈內鬥的標誌性突發事件。他說
就是胡錦濤所知道的情況和那個名單上寫的完全不一樣，事後我們也可以看到團派位全部拿下，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是，
他說胡錦濤所知道的情況和名單上寫的完全不一樣，文件與事先協商好的結果不一致，所以不俾佢睇，事後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團派被全部攞落嚟啦。喺呢種情況之下，可以講係一場政變，用一種唔按規矩嘅手法，忽然一下子將整個政治局都變咗。本來唔 你是習近平下去定是被削弱，反正從胡錦濤的角度來講，團派是要上去捱多陣的，但是結果就是上去的全部都是習近平的親信，所以這個結果和開始商量好的完全不一樣，在這個情況之下產生會場上的突發事件。這位老資格的民主活動家表示，習近平及其親信在黨代會上以上不得台面的偷梁換柱手段蒙騙了前任黨魁，清洗高層團派，排擠其他派系，將黨天下轉換為家天下，但是由於眾目睽睽下上演胡錦濤被離場一幕，二十大就開成一個非常失敗的大會了。魏京新認為，胡錦濤的突然離席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他為中共當局費煞苦心打造的二十大蒙上一個十分醜陋的污點，使到習近平費盡心機謀得的連任及其新內閣成員不具有合法性，甚至有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